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谭勇为你品读中国医药行业，五分钟尽览中国医药风云。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医药经理人、出品人谭勇。
虽然康希诺的新冠疫苗未能成功通过贝尔茨公司登陆巴西市场，但是这笔合作却为康希诺2021年的高光时刻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21年几乎是康希诺股价的高峰，与贝尔茨公司合作的三个月也是康希诺股价登上高峰的三个月，一度攀升超400港元每股，市值达1620亿港元。不过从康希诺发布的公告来看，两家公司在合作终止后一直到此次收到诉讼前都未有公开交集和书面协议，并且在2021年10月康希诺直接将新冠疫苗申请和在巴西当地的代理生产权益一并打包授权给了另一家巴西制药商。这是一家生物制品公司，拥有在胰岛素、疫苗等生物制药产品方面的生产和商业化经验。这就使得贝尔茨公司此起诉讼并要求支付收益损失和精神损害的要求显得更加突然。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21年年底，康希诺新冠疫苗已经在墨西哥、巴基斯坦等国家获得紧急使用授权，也在国内获得附条件上市批准，这也成为康希诺在当年取得近43亿收入和近18亿元扣非净利润的主要来源。然而康希诺的高光几乎在2021年就戛然而止。伴随新冠疫情走向尾声，其新冠疫苗也逐渐淡出视野，即使在2022年吸入型剂型获批也未溅起多大的水花。一直到今年2月康希诺发布公告称，不再将曾经与上药合作用于疫苗生产的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这番脱钩的行为被业界理解为减少新冠业务对其业绩的影响。至此，新冠疫苗或彻底成为了康希诺的历史，而康希诺本身也重新回归创新疫苗研发专业。虽然亏损面在2023年预计增至 12.69 亿到 14.97 亿，但也有多款产品问世或正推向市场。康希诺在2021年还获批了上市国产首款四价脑膜炎结核疫苗。前不久康希诺刚刚发布公告称，其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核疫苗药品注册申请获得受理。不过康希诺的这项突如其来的诉讼也给业界敲响了警钟，国际化通过与当地公司合作的方式快速融入当地市场确实行之有效，但出海的坑千千万，合作伙伴的选择也是一门学问，如何不被当地公司割韭菜，实现提升市场拓展效率的目标，出海药企还需要三思而后行。中国疫苗市场正在快速发展，疫苗企业数量随之增长，但一大现状不可忽略，疫苗管线同质化，品种扎堆，为了避免激烈竞争，很多企业选择一些供给短缺、自给率低的目的地，踏上出海之路。新冠疫苗的出现，尤其提速了中国疫苗的出口量，加速了疫苗企业的出海步伐。2021年出海热潮尤其达到了顶峰。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不管是红极一时的新冠疫苗，还是非新冠疫苗，数年时间下来，能通过 WHO 预认证的国产疫苗产品屈指可数。为了获得更高利润而选择单个国家准入的出海动作，大多也早已没有了踪迹。过硬的产品力、企业业务能力、企业风险管控能力以及合适的国际化策略，四者缺一不可。国内很多疫苗企业由于这几大基本能力的不足，离真正走出去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此次康希诺一事也给所有要出海的药企再次敲响警钟。首先，在确保做好充分的系统化的策略规划和市场调研，以及打造了产品质量和信誉的基础上，必须明确的是打造良好的合作关系的至关重要。在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中，充分了解对方是否能够为自身提供补充关键价值，对短期和长期的项目价值创造及交付预期能否达成一致，这影响着合作信心的建立。同时还要弄清楚合作伙伴的研发能力， 注册事务支持能力与当地监管机构的沟通经验、商业化能力等。其次，捍卫海外注册的控制力、管控风险能力至关重要。一方面，中国企业至少要对合作伙伴在其负责区域的 IND 申报阶段的工作有控制力；另一方面，双方要在合作过程中建立清晰的管理机制，雇佣专业联盟等管理人员对项目进行有效追踪，在前期签署协议时提前明确可能发生的争议点，如市场活动的知情权、定价权等等。谢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最新鲜的行业资讯、市场动态、政策分析，请扫描二维码或添加医药经理人微信公众号，医药经理人，医药行业的新闻与资源中心。我是谭勇，明天见。